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在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由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左撇子女孩》。在绝多数人习惯使用右手的世界里，不少国家文化对于左撇子都存有一些偏见。以华人为例，许多家长会试图要矫正天生是左撇子的小孩，认为使用右手才是正常的。身为左撇子的美籍台裔导演邹时勤，从他在台湾成长的经验所捕获的创作灵感，拍摄而成的本土剧情片《左撇子女孩》，透过手持的镜头、自然光线和生活语言，他捕捉到真实的台北气息，也记录了台湾社会常见的家庭裂痕。这部台味十足的电影在国际影展当中备受好评，将代表台湾征战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国际影片。那么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探寻着台湾夜市的微光。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一部由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单亲妈妈淑芬，她带着两个女儿在台北通化夜市开面摊谋生。20岁的大女儿宜安作风叛逆，而5岁的左撇子女儿怡静，她并不懂得大人世界的善恶、真假，还有爱恨。小怡静的外公总是责骂她用左手，甚至说她这是魔鬼的手。受到影响的小孙女就会用同志的想法区分好与恶，于是她会趁着母亲跟姐姐工作的时候，自己溜到夜市里，用她的左手偷东西，然后将偷窃行为都归咎于邪恶的左手。夜市就是指夜晚的市集活动，这是台湾生活文化的一大特色，而这个特色也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但是在热闹又充满人情味的夜市摊贩中，那热闹喧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的辛酸。在影片中，淑芬辛勤的摆摊是为了要帮助过世的丈夫支付医药费以及安葬费，之后她就一贫如洗了，而且欠下了摊位的租金，逼不得已只好向娘家借钱，却遭到拒绝。跟人夫老板搞暧昧的槟榔西施宜安也是跟妈妈冲突不断，小小年纪的宜静在这充满张力的关系当中，她又该如何自处呢？其实看看这些很通俗的剧情，正是许多困苦家庭的写照。这部剧情片如果我们将台北都会的亮丽彩妆卸除掉，从孩童天真无邪的视角层层的掀开人性的众生相，面对左撇子女孩的懵懂无知，我想观赏电影的观众或许会在心里面问着，这个社会文化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也相信这些问题正可能同样的发生在全世界的各个城市里。这就类似淑芬母女三个人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有没有被看见而已。在电影中反映出了1990年的台湾因为股票狂飙带动房价上涨，因此加剧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时至今日，社会的贫富不均以及不平等仍然在持续当中。多年来追逐财富与成功的思维框住了台湾，造成了不少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功利相向。这从在戏里淑芬的娘家对待她的方式可见一斑。因为重男轻女素来存在于亚洲社会文化中，淑芬母亲的作风以及影片最后的寿宴场景都凸显了这个守旧的观念。可以想象现实中这样的家庭容易不和谐，而且与此同时电影也勾勒出外籍移工还有人蛇偷渡集团等等的情节，还巧妙地加入了2021年寿司郎行销活动所引发的改名鲑鱼的事件。当时大家为了要吃免费的鲑鱼把名字改成鲑鱼，这个事件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热闹哦。那这些其实都似乎暗喻着真实的人生，使得我们感觉其实有太多的层面比使用左手更需要矫正。而父权文化塑造的种种生活障碍也成了众多亚洲女性的宿命。左撇子女孩将导演过去从祖父迷信的左手是魔鬼手的沉重包袱压在戏里的小女儿怡静的身上，展示父权阴影下纯真的心是如何被扭曲，最后是由姐姐出手矫正的。故事发展到后半部，剧情出现了一线微光，行为脱序的姐姐怡安知道用左手偷了一堆东西的妹妹怡静，就带着她回到母亲的娘家，要求外公对妹妹怡静说明根本就没有左手是魔鬼的手这回事。接着怡安陪着怡静到夜市逐一地向摊位老板归还偷窃之物，并且诚实地承认是自己偷了东西，请求原谅。这是姐姐怡安纠正了妹妹怡静从外公而来的错误思维，并且也教育她做对的事情，挽救了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往后的成长之路。而怡安这个原本任性叛逆的少女，她被压在底层，又想从细缝中求生存，最终她迷失在混乱的男女关系里，一直到她发现妹妹怡静偷东西的情况，才像是当头棒喝的觉醒过来。我想电影中安排由叛逆的怡安公然的推翻对左撇子的偏见，引出了诚实的力量，这让我看见即使是再暗淡的生命也有它光明的一面，是值得被尊重与关爱的。另外在电影中的另外一线微光，就是在夜市中贩卖生活杂货的强尼，他是贯彻始终的善良人物。当淑芬向娘家求助无门的时候，强尼主动相助。当怡安在寿宴中说出隐忍很久的秘密破坏气氛的时候，强尼马上站出来打圆场。我觉得在整部影片当中，强尼是少见的温柔男性角色，他以真诚和体谅平衡了整部电影的张力。这也是台湾社会之所以人情味浓厚，就是由点点滴滴的微光所凝聚而成的。当我长大之后，我发现世界各国使用左手的人非常的多。2019年牛津大学研究团队找到了与左撇子有关人类的 DNA 的首批基因指令，认为可能是因着这些基因指令决定人们使用左手或右手，显示出左撇子是大脑发育和清代遗传的结果，并不是代表不正常。 西方国家的父母也不会强行矫正左撇子孩童，而是尊重他们的惯用手。借着这部电影让我们省思到，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有时候是需要观念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去映照修正的。跳脱出亚洲文化的框架，到达地球的另一端，察觉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家庭讲究理性沟通，教育尊重学童的能力，许多旧有的想法就会逐渐的被更新。同样的，左撇子女孩能够受到国际的瞩目，是否就是因着电影展现了属于台湾本土的真挚情感，还有市井小民的人情味呢？这些美好的特质，相信也会令不同国家文化的观众为之动容的。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电影是《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让我省思着，我们要尝试敞开心胸，拥抱上帝创造时所赏赐的独特之处。我们不需要向往着能够像别人，我们也要学习欣赏与我们不同之人。毕竟每个人都是受造奇妙可畏的。没有人是上帝创造的瑕疵品，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些人生来就有些缺陷，但仍然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在台湾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博士，他的名字是黄美莲。因为脑性麻痹的缘故，他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唱一首歌，但是他却说自己是上帝的杰作。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黄美莲相信，只要热爱生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所有的困惑、灰心、绝望终将会过去。而且也因着自己所经历的苦痛，还可以去安慰并且帮助那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鼓励他们活得有信心，活得有盼望。我想这是我在看过电影《左撇子女孩》之后的感触，跟好朋友一起来互勉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抚慰我心，他怀抱我里，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的为我降生，爱的为我受死，爱的继续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